感谢天父，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对各种苦难，有的人现在就在苦难中，但这些苦难不能压倒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这是你的管教，你希望着我们成长，所以你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成长。我们为我们所遇到的献上感谢，我们特别为你感谢你，看到周伯伯来到我们中间，你祝福他，医治他，让他在我们中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下个星期还要庆祝他的生日，保守他的身体健康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管教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儿童教育，对儿童不但要管，而且要教，否则就会害他们。对基督徒也一样，如果要是基督徒成长，必须要管教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受到神的管教，遭遇苦难，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一定要思想这样一个题目，这是神的管教。就像保罗一样，在他身上有一根刺，就像各种天灾人祸面对着我们，还有人际关系中的困难，我想大家都非常体会，几乎没有人不懂什么叫受苦，更没有人愿意受苦，因为苦难是不好受的，真是不好受，它才能产生明显的作用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他不是轻看大家的痛苦，而是要大家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有目的的，有意义的，就像一个儿童受到老师的教育和训导。老师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儿童无缘无故的受苦吗？不，老师的管教是要儿童改正自己的缺点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同样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生，基督是我们的老师，基督要管教我们，要我们更像基督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凡是儿子都会受管教，因为那是父亲的责任。马上我们要庆祝父亲节了，我想每一个父亲都很体会这个管教不容易，不管教又舍不得，如果没有管教，那么他就是私生子，他不是真正的家庭成员。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说，在管教的时候，神是父亲，他不是审判官，所以我们在他的管教下面，我们要体会到父亲的心。父亲不会管教私生子或者遗弃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没有儿子的名分，所以就得不到父亲的管教和照顾。有人说，神是爱，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儿女受苦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神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，不是溺爱，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宠坏自己的儿女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，舍不得他们吃苦啊，舍不得他们过勤俭的生活，对儿女受苦舍不得，宁可自己为儿女受苦，舍不得看到儿女受苦。现在中国都是独生子女，对独生子女真是百般的照顾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多的，现在这个昨天就是中国的高考考大学的那一天开始，全国你知道有多少人，105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一个非常这个不容易的高考， 高考以后呢，马上就要发榜，这是学生也是家长，所以不是1050万的人，是几千万的人都在那里紧张的等待着。如果高考成功了，进入大学，你看现在都要父母陪着孩子去到学校报到，过去都是学生，像我们都是自己到学校，现在都是父母，甚至兄弟姐妹，这个没有兄弟姐妹，还有这个奶奶，这个爷爷，这个外婆外公啊，这个三代人陪着子女去到大学。所以我看到一个北京大学的这个介绍，到了那里，这个父亲爬到这个床上面，爬到这个双人床嘛，这个帮他这个叠被子啊，这个孩子就在下面看着。现在的这个父母亲都是孝子啊，孝顺儿子的父母，他舍不得儿子吃苦啊。所以当儿子这个第一天睡在这个宿舍里寝室里的时候，父母都在这个操场上，在这个外面野地这个空地下搭着帐篷睡，甚至还没有帐篷呢，睡在这个露天的那个父母睡在那里。哎呀，看到儿子多高兴啊，多高兴啊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哪一个父母能够舍得让儿子受苦？但是我们的天父却不一样，你看看我们的天父不同啊。他知道基督徒不能从，圣经不仅讲神是爱，也讲神对罪的审判。希伯来书12:29讲得最清楚，他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我们的神不但是火，是非常猛烈的火。他不是一个老好人，他不会同罪妥协，他看到儿女犯罪，他不会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下次不犯就可以了。对罪不表态就是赞成，放纵是很危险的，他就像癌细胞一样发展得很快，对他一点不能轻看。一发现，你看现在的医生一发现癌细胞就马上开刀要切除，不仅切除这个癌细胞的地方，周围全要切除。圣经里有一个很深刻的例子，就是以利，祭司以利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宠爱他的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犯罪，跟女人搞关系，把人家的祭物拿过来抢过来就要吃。这两个儿子在神的圣殿里无法无天，但是这个父亲，这个老父亲看在眼里，他没有管教的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。结果怎么样？这两个儿子害了一个国家，他们把约柜抬到前面前线打仗的时候，连约柜都挪去了，连约柜都保不住，两个儿子当场死掉，再加上他的父亲。想想这个例子吧。撒母耳记上3:13，神说我曾告诉以利必永远降罚，还要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造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神的话，所以管教非常重要。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，对社会来说就会造成人祸，人祸常常比天灾还要可怕。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总是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不管儿女要不要听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我们可以劝别人，哎呀，不要管太多了，何必多管闲事，但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就完全两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儿女同你血肉关系， 他们是你身体的一部分。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看到自己腿上出了问题，会这样说，不要去管他了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管教是爱的表现，没有管教就没有爱。什么是管教？管教有正负两方面的意思，正面的就是教育，就是训练，所以管教也可以称为操练。世界上任何的技术，任何的艺术都需要操练，没有操练，一个没有操练过的人，他是没有价值的。操练很辛苦，这种苦是值得受的。管教的另外一个负面的意思，就是在言语上，在语言上的责备和警告，还有在行动上的责备和惩罚，两者都会带来痛苦。父母亲骂你几句话很痛苦的，父亲母亲惩罚你很痛苦的，很多孩子你光给他讲没有用的，他听不进去，还要加上行动上的教育。我非常记得我所上的一个小学在上海，这个小学对付这个学生的教育非常严格，学生做错了事情，那么家长一定要这个到学校去听校长的训话，而且不仅是一个人，家长必须父亲和母亲同时出席到校长办公室听候训话。哎呀，这个父母啊，像现代的父母忙得不得了啊！你母亲去个算了，你父亲去个算了，不可以。那么父母那个时代会不会不去呢？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学校名声很好啊，这个学校非常严格，是一个教会学校，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学校，学校对老师的管教也非常严格，学校的老师全部是女的，因为女教师比较细心，而且第二个条件不能结婚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的班主任他要结婚了，所以他向我们告别，在告别的时候他流眼泪，我们大家都流眼泪，依依不舍，但是这是学校的规定。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很有水平的，这个教学质量很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很快你就知道，后来调整了，我们的很多小学老师到了中学，到大学，有的就到大学教英文，英文教授。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学的，在英文的基础上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，到我现在还在感谢我们的小学。我们知道信心需要试验，被试验的人不一定有什么罪，就像亚伯拉罕，不是因为他罪，信心需要试验，不经过试验，你的信心是不会完全。还有的人是犯罪，犯了罪受到神的惩罚，就像大卫，目的是使他回转。所以管教包括了试验，包括了惩罚，两方面的内容非常广泛。有时候的处罚，处罚人的过错，使人改正，有时候是试验人的内心，为了要造就人，这些都会产生一定的痛苦。有的痛苦是受到逼迫，这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有的却是因为自己的失败，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带来的痛苦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都包括在神的管教中。许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认为悔改是不信神的人要做的事情。一个慕道友，他要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所以他需要，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罪已经赦免了，我们还需要悔改吗？很少的基督徒一直在思考悔改的问题，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同罪恶不断斗争的生活， 你不想同他斗，他要盯着你，他要同你斗，他要把你拉下水，这就叫罪的权势。对这一点，保罗体会的最深。他在罗马书七章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？”哎呀，这个斗争好激烈的，在这斗争中，我们会成功，我们也会失败。失败了怎么办？怎么能够反败为胜？就要接受教训，就要悔改。所以管教能够让我们悔改。管教是很有学问的，不是简单的体罚，打你两下，骂你几句。简单的体罚不解决问题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：“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。”我们地上的父亲是随他自己的心意在管教我们。我们做父母的，说句老实话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，在管教孩子方面，我们都缺乏方法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方法多吗？看到孩子有问题，急啊，急在心里。在从前的时代，打一顿就解决问题了，效果好吗？现在在美国，你打孩子，你打得搞得不好，你还要犯法。如果孩子长大了，比较个子高一点，你还打不过他，你想骂他，骂起来不容易啊。孩子只讲英文，你不知道怎么用英文来骂。我的一个姑妈就给我讲过，她说她看到那个孙子，这个不懂事情乱搞，在这个洗手间小便，这个马桶盖都不拿起来，这个坐的那个就小便搞得好脏，她骂她，她不知道这个盖子应该怎么讲英文，她还是英文老师了。哎呀，管教不容易，所以人的管教常常受到人自身的限制，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限制，对孩子有时候起不了多大作用。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就是一个人自己生闷气，自己在那里难受发火闷气，孩子呢无所谓。但是我们的天父对自己属灵的儿女就不同了，我们的父母天父对儿女充满着爱，这种爱比我们对孩子的爱深得多了，这种爱决定了他不会放松对我们的管教，因为爱一定会使人对所爱的有所期望。你爱一个人，你不对他有期望，你这叫爱吗？爱得越深，期望也越大。神要管教我们，因为他对我们有很深的爱呀。他爱得太深了，我们的灵性状况往往离开他所期望的标准太远了。所以有时候神要管教我们，有的人不仅是离开他的标准很远，还而且是背道而驰，走反方向的路啊，离开神呢。管教是神所用的方法，他是我们最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绝对不是对我们怀有恶意。他的智慧，神的智慧多么高啊，神的能力多么大，所以他可以采用最有效的管教方法。哎呀，你看看圣经里面，你真是为神的管教感到钦佩啊！我做这个地上父母，我实在感到惭愧。他不需要打你，神不需要打你，但会使你感受到，会使你感受到比打还要深，印象还要深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你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叫雅各，这个雅各啊，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是一个很会抓的人。你看他在这个从母亲的肚子里，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腿，他要先出来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想成功的人，一心想成功。他要想成功，他一直在计算， 所以呢，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。他怎么办？他用一碗红豆汤，从他哥哥那里买到了长子的名分。他对这个长子看得很重，他是老二，他要做长子，他是没办法。怎么办？看到这个哥哥很累很渴的时候，他烧好一碗红豆汤，要不要喝？把长子名分给我。哎呀，真是聪明啊！他又化妆，精心设计，手上搞很多毛，假装是他的哥哥，骗取了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。本来应该是给他哥哥的祝福，向他父亲假装伪装。哎呀，他那个贪婪，他那个欺骗的本性，神觉得需要管教。应该管教吗？他母亲还不管教，还宠他，还跟他一起去假装。但是神要管教，要管教这个雅各。神用了什么办法？神用了另外一个人。用了谁？用了他的舅舅。他逃啊，逃他哥哥，逃到舅舅家里，碰到他的舅舅。舅舅说，来，住下来，住下来。雅各是去他舅舅家避难的，结果他一去就是20年了。谁能够想象在这20年的生活？假如你能够知道将来你会被别人欺骗，被别人控制，要像牛马一样的生活，你会受得了吗？雅各对他舅舅说，我在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，把他的工资改动了。雅各受尽了委屈，神用了一个人，他的舅舅，一个更狡猾的人，一个更会算计的人。不仅如此，还不够。神的管教，我告诉你，神不会轻易放弃的。这个管教还不够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要被他的儿子们欺骗。你欺骗别人，你的舅舅欺骗你，你的儿子还要欺骗你，把他最心爱的孩子抢走，卖为奴隶。所以当雅各最后到了埃及，见到法老王的时候，雅各对法老王怎么说的？创世纪47:9，他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。神用特殊的方法让雅各知道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不是幸福，是痛苦。再来看一个例子，圣经这方面例子太多。大卫，他从小蒙神的拣选，忍受了20年的苦难，扫罗王逼迫他才当上了国王。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他会犯罪吗？会的。大卫没有例外，他犯了奸淫罪，他用他的权势同一个有夫之妇拔示巴发生了关系。当他知道拔示巴怀孕，他又想办法叫她的丈夫回来跟她一起睡，来遮掩她的过犯。但是她这个丈夫非常忠心，不愿意进她的自己的家，还要坐在外面过夜。没有办法，最后借刀杀人，用敌人的这个手把这个丈夫杀掉，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。他同时触犯第6条诫命、第7条诫命，神这样管教他，大家是不是还能够记起来？大卫杀了一个人，他赔上了4个儿子，长子安能，第二儿子没有很清楚的记载，第3个儿子亚撒龙，第4个儿子亚多尼亚，还有他在奸淫中。这个奸淫的时候跟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小儿子，他奸淫别人的妻子， 后来自己的女儿被自己的儿子奸淫。神通过先知拿单告诉他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。哎呀，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是不会轻描淡写的。在我自己的身上，我非常的清楚，神的手不会轻易的离开我。一个人在被管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你不会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管教是不好受的，好像一种压力压在你的身上，但是你需要压力，因为人有一种惯性，有一种惰性，你要推他推不动，推动他不容易，必须要有一种外力，没有外力，物体就一直处在静止的状态。这是我们学物理的人最知道的牛顿第一定律。这种外力就是压力，生活的压力是人人都能感受到。管教什么？管教我把它看成就是有效的使用各种压力来使人改变。压力不能太大，太大了会把人压垮，但是又不能太小，太小了推不动你。在人的一生中，我们会经历许多事情，有的事情很平常，天天发生，就像吃饭睡觉，大部分人不觉得是有压力。但是有的人吃不下饭，有的人睡不着觉，所以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感觉可能完全不同。你想，神是非常奇妙的，神用个人不同的情况，神针对个人不同情况，都是量着你的身体定做的。神给每个人的管教都是定做的，我需要我的管教，你需要你的管教，我们两个管教不会一样。对管教的态度，最后我们来看看对管教的两个态度。这个圣经提醒，第一个态度，不要轻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对我们有作用的。人常常会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埋怨神，哎呀，神啊，你对我不公平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，为什么是我。我们在受到管教的时候，暂时虽然觉得不舒服，但当你改正了你的问题以后，你得到的益处是太大了。有的人不明白神的管教对他们的灵性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价值，在管教的时候不自己反省，忽略了这是神对他的管教。他们把一切艰难，把一切对他们不顺利的事情都怪罪于别人，埋怨人，怪罪人。许多人不相信神真的在掌管这个世界，好像神已经把世界交给魔鬼了，交给人了，交给人的自由意志。我们的神啊，不是等出了问题才跑出来解决的。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修理工人，我们的神是设计师，他有意安排了不幸的事情发生，为了要帮助我们。所以啊，魔鬼和罪人都实际上是被神利用的，被神利用的工具。神利用自然现象来管教我们，这你比较容易理解。神怎么会利用别人，他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决定来管教我们，这是不太好理解的。这个别人是自由的，他自由的意志做出的行动，怎么神会利用他来管教我们？ 但是神早就知道人的选择，神早就知道人想做什么，所以他安排了最合适的时间让人来攻击我们，伤害我们，其实这是为了造就我们。第二，不要灰心，埋怨神对自己不公平，灰心是自己可怜自己，灰心也是希伯来书读者的最主要的问题。神用苦难的方法使我们能够从各种罪恶中醒悟过来。你可能已经沉睡了，在神的圣洁上有份，神的目的是使你变得更加圣洁，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所以管教会带来四样好处：良善、圣洁、平安和公义。痛苦这不过是暂时的，当苦难的日子过去以后，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到。神的管教虽然是我们暂时受苦，但这种苦难不会白白的受。当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，你就会格外的感觉到义的可归。你觉得人家不公平的待你，你觉得这个公义太重要了，你可以觉悟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你自己从前也是用不正当的、不公义的手段去对待别人。所以神的管教是受过管教的人结出公义和良善的果子来。将来不仅你自己心中有平安，你也能够同别人平安相处，使别人得到平安。